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根据劳工部数据，喺截止6月4号嘅嗰个星期，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嘅总数为229,000人，比一周前向上修正后嘅水平增加咗27,000人，远远超过咗道琼斯公司预估嘅210,000人。呢个系季节调整后嘅数据。期间包括阵亡将士纪念假期，预计未经季节调整的数字会有所下降。上次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达到咁高的水平，是截止至1月15号那个星期。持续申请人数亦就是连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的数据落后一周。这个数字同前一周持平，略高于130万，低于金融数据同软件公司 FactSet所预测的135万人。末平周同周之间的波动后的四周移动平均值略微下降至132万，是1970年1月10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上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实质上，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俏。截至4月尾，总共有1140万个职位空缺，公司仍然在继续招聘。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由3月份骤降至166,000的53年低点以来，一直锁定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些数字已经由2020年4月的613,700的历史高位大幅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上个星期五报告，五月份非农就业人口增加了39万，远超于预期，失业率亦连续第三个月稳定在 3.6%， 接近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经济学家预计，未来几个月失业率可能还会下降。美联社的报道说，新冠疫情在中国出现两年多，在全球至少630万死于大流行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已到目前为止最强烈措辞建议，需要对实验室事故可能是罪魁祸首进行更深入调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的报告说，现有数据表明新冠病毒具有人畜共患的起源，这意味着它在自然环境的动物之间传播，这同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访问中国之后就此得出的结论类似。但该报告说，仍无法确定感染人类的动物和发生这种感染的地方。中国在2019年12月报告了第一例病例，但世界卫生组织现在仍缺少来自中国的这方面的数据，这意味着无法准确确定病毒是如何首先传播给人类的。报告显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2月两次致函中共总理李克强和卫生部长马晓伟，要求提供包括实验室假设在内的多种因素的信息，目前不清楚谭德赛是否收到了回复。报告的作者表示，中国提供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2019年9月至12月期间武汉40,000名中国捐血者的血液样本数据。世卫组织表示，这份报告是该咨询小组预期发表的几份报告中的第一份，亦是为了制定一种更好的框架来调查未来疫情的起源。美联社说，该报告可能激活对世卫组织在疫情爆发初期过于接受中共政府解释的指责，该疫情最终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患病，迫使数十个国家封锁并颠覆了世界经济。美联社说，这份报告标志着联合国卫生机构对大流行起源的初步评估的急剧逆转。2021年世卫中国的报告说，实验室泄漏假设极不可能，并建议最合理的假说是通过动物溢出。那份报告发表之后受到广泛批评。欧洲议会6月9号通过决议，承认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和严重风险和种族灭绝。欧洲成为了全球第10个通过决议认定中共犯有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立法机构。在这个同时，欧洲议会还通过决议， 要求执委会禁止透过强迫劳动制造和运送的商品进出欧洲市场。欧洲议会呢次将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定性为种族灭绝，得到了议会四个最大党团的支持。而此前欧洲议会虽然曾通过数份有关新疆情况的动议，但承认中共在新疆犯落种族灭绝罪仲是首次。欧洲议会当日仲呼吁联合国人权专员巴切莱特立即发表他关于新疆局势的独立报告，并指出欧洲议会的遗憾是巴切莱特未能明确要求中共政府承担责任。此外，即管中共官方近期召开多次关键行业外资高管会议，试图恢复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但是欧盟商会表示世界不会等待北京当局收拾烂摊子。在这个同时，欧盟近日与台湾举行高级别部长会议，实现了台欧关系的重大突破。外界认为这显示了台湾正在逐渐取代中国，成为欧盟未来重要的经济伙伴。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台湾安全和外交项目主任达邦茨表示，欧洲的领导人终于开始理解台湾的经济重要性，这不仅只是因为台湾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半导体供应链的紧张局势亦极大促进了这种认识。达邦茨还表示，现在欧洲已逐渐放弃了对北京的幻想，而采取日趋强硬的立场，这个来自于欧盟在这几年来对中关系的定位调整。目前欧洲正在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的多样化，台湾就是其中之一。根据最高法院星期四发布的一份简短命令，允许宾夕法尼亚州计算准时到达但没有手写日期的邮寄选票，最高法院没有提供做出决定的理由，不过有三名保守派大法官撰写了反对意见。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法规定，所有邮寄和缺席选票的外部信封上都要有手写日期，不过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在5月20号的一项裁决中，允许对2021年11月宾夕法尼亚州利哈医院法院选举中准时到达但缺失手写日期的邮寄选票进行计算。该法院的理由是因为所有的选票在收到时都由院选举委员会给上了时间戳，所以选民的手写日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5月31号负责处理宾夕法尼亚州紧急案件的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森缪尔·阿利托发布命令，暂时阻止了这项裁决生效。他命令宾夕法尼亚州采取短暂的行政行为终止，以便最高法院有更多时间来考虑对该案采取更正式的行动。星期四的命令恢复了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决定，提出意见的大法官除了阿利托，还有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尼尔·戈萨奇。阿利托写道，当邮寄来的选票因为填写不正确而没有计算在内时，并没有剥夺选民的投票权，相反该个人的投票不计算在内，是因为他或他没有遵守投票规则。投票无论是按照使用投票机的指示，亦或是填写纸质选票，都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今年5月17号是宾夕法尼亚州初选日，其中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院的初选最为激烈，包括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联合首席执行官麦科米克对阵川普支持的知名外科医生奥茨，而麦科米克因为少少落后而要求重新验票，并要求将没有手写日期的邮寄选票计算在内。但是经过这个星期四成日全州范围内的重新验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参选资格仍由川普支持的奥茨医生赢得胜利。星期四，五角大楼发布新闻稿表示，国防部长奥斯丁应中国国防领导人的要求，将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会见他们。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防长亚洲之行的背景介绍中说，美国正在继续扩大和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奥斯丁的会议将是双边、三边和多边的会议， 反映了美国在该地区加强存在的兴趣和兑现承诺的范围，而奥斯丁亦希望保持美中军方通讯线路畅通，以防止误判。由于中共此前一直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和霸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交锋越演越烈，由柬埔寨、东南亚到太平洋岛国都有美中交锋的印记。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和大洋洲的防务关系目前正在迅速深化。五国大楼再次重申和中共的竞争关系，即中共是美国迫在眉睫的挑战。新闻稿列举了几个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不当行为，包括继续在东海和南海挑衅，继续威胁台湾。这位国防官员举例说，在柬埔寨，我们看到柬埔寨人和中共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来隐瞒中共在云养海军基地的参与，这简直是荒谬的。有时在外国访问期间，中共军事人员都在这进行伪装。多年来，柬埔寨的云养海军基地一直是美国和柬埔寨关系中的痛点之一。华盛顿长期以来怀疑北京在该基地进行秘密改建，作为加强其军事前哨、巩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一环节。他表示，过去18个月的趋势是，几乎每个中国的邻国都对中共的自满和侵略提出重大担忧，各国正在通过增强自身能力，希望加深与美国伙伴关系，和加深彼此伙伴关系来做出回应。